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按定义来讲，圣经的定义，这就是基督徒与世俗分别，来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当那个姐妹说我才不要效法基督呢，那这个很奇怪，就等于拒绝被呼召出来，拒绝当一个基督徒，所以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回应。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忽略了把这个福音讲清楚，讲到其实这一个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一辈子都是愿意要更深的认识耶稣，更深的爱他，更深的效法他。所以跟随耶稣的意思其实就是要跟随他的脚踪行，愿意效法他的模样。
那我们刚才提了，我们这几年真是跑了不少教会，我们确实发现，感谢主，好多的教会里面真的有那些非常爱主、非常爱弟兄姐妹的人，真的是很受感动。不过我也同时告诉你，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是少数，有的教会甚至非常非常的少，不是多数。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哦，原来在这么几年的光景的当中，大量涌进教会的人，恐怕很多都是听信了世俗化福音而信主的人。他们听信了世俗化的福音，被呼召到台前就涌进教会，而事实上他们第一步就踏错了，他们没有听到纯正的福音。所以人虽然在教会里面，可是还是活在盼望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能够实现，盼望借着耶稣能够让自己平安顺利发达，希望透过耶稣能够让 家庭幸福，儿女听话。他是听信了一个世俗化的福音，所以你叫他爱主啊，我还爱主，爱自己都来不及啊！你说要服侍要奉献，还要奉献，我都怕神还祝福我不够还奉献。所以他还是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虽然人在教会里面。所以你就看见教会的光景变成看起来好像很兴旺，其实真正信主爱主的人非常的少。
那我们就这个世俗化的福音，它其实有一点特点，就是把信福音呢变成一个就是不用悔改然后就可以得到的福利。
很可悲的，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涌进教会？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检讨，也许就是在所谓的布道会的里面，很多传福音的人不是真正在传福音，他们在传福利。传福音跟传福利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他们只传信耶稣得什么，信耶稣得什么，信耶稣得什么，不是把真正什么叫信耶稣讲清楚。因为这里面啊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陆续来看啊。
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接受这个福音一定牵涉到我们必须悔改啊！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是得罪神的，我们承认我们过去我们不以神为中心，我们不讨神喜悦，只讨自己的喜悦啊，讨人的喜悦。我们必须认这个罪，然后要改，要悔改，说主啊，原来我们被你创造，我们应该是为你而活，应该是讨你的喜悦。只有认罪悔改接受福音，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整体。你不能够是说我只要相信得好处，然后我不认罪悔改，不能拆开的。
你在来到神的面前之前，你是一个骄傲的人，你是一个认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你就是你人生的主人， You are self-sufficient， 你自我可以满足的。这样的人如果你不让他认罪，不让他悔改，你叫他信主，他就更骄傲了，我现在还有主做我的后盾。你懂那个意思吗？他的 pride， 他的骄傲从来没有被打击，没有被打碎，他的那种控制，凡事控制，我那个做自己的主人的那个，如果没有去承认，没有悔，哇，这样的人到教会里面就是 troublemaker， 什么的人都要听他的。你的那一个 什么都是要让自己满意，你们讲话让我高兴，不能让我不舒服。哦，谁谁谁对我的眼神不好，让我不高兴。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东西这个罪如果不认，到了教会更麻烦。我信了耶稣了，哇，这个就是教会的 trouble maker。所以教会为什么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为什么教会很看起来很兴旺？因为里面其实很多的人说白话了，就是教会里面已经被掏空了。看起来很兴旺，其实真正信主爱主的人不多，是少数。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主耶稣早就已经警告我们会有这种现象。主耶稣说，你们要，我告诉你们，将来有两章，主啊给我们开门，我不认识你们，
不晓得
那时候你们要说，主啊，
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
主明白的说，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那意味着他们怎么会已经来到主的面想要进去？可见这些人似乎是跟教会有关系的。他说，这主说确实不能。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到神自己和他的话面前省察，你千万不要认为我已经人来到教会了，我受过洗，我吃过主餐啊，吃过喝过啊，我也吃过爱宴，我吃过主餐哈、啊，我甚至有服侍哈、啊，我还带过敬拜团哈、啊，就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啊，你千万不要在这个自我的假象里面，如果。成长像耶稣，效法耶稣基督。如果讨主的喜悦，凡事大事小事，我都是要让主高兴的。如果我今天35岁，我追求爱主；我今天45岁，我追求更比去年更爱主。刚才讲的这些东西，追求更爱主，成长像基督，讨主喜悦，追求爱人，爱神爱人，这些从来不是你的人生的主旋律。那么也不是你所看为最宝贵最值得追求的，而你的专注点只是在我今天生活可以怎么样更舒服一点，明天生活可以更 secure、啊、更享受一点 pleasure、啊、那很可能你就是一个世俗化福音的产物，你就是世俗化福音所结的果子。不单如此，你也很可能会是世俗化福音的一个拥护者，甚至传播者。因为你看，我们今天经常在这个微信里面，几乎天天都有那些很热心、很热心的人啊，说他是基督徒，我在打个问号，很热心的人发很多世俗化福音的那个信息的微信，还是基督徒写的，哇，发，这里面很多都是以人为本的，啊，那就是他说。他是世俗化福音的拥护者和传播者，因为他自己都是搞不清楚什么叫纯正的福音。
我们刚才讲到世俗化的福音都是跟自我的愿望，这个信心的对象是自己，但如果是回到我们的这一个圣经里面看到神所要的这个信心是一定是以神为中心的，就是说在这个对象上我们是以神为中心，内容上我们是关心神的旨意，目标上是实现神的心意，所以其实都不是关乎我们这个个人的愿望的实现，整个都是说以神为本的，都要反映出上帝是我们整个关注的中心点。
也就是说你的主旋律在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一定是有一个 paradigm shift， 一个颠覆性的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以自我为中心，现在是以神为中心，你的一切的对象、内容、目标完全都改变了。
就像主导文啊，主导我们很熟悉，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没有时间。
你看那个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愿你的名为圣，不是我的名， 不是我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国降临，不是我的国地盘又大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不是我的心意行在地上，是以神为中心的。
然后主导文即使有提到，就是说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个其实也是关乎到我们认知上帝是供应我们生命饮食这一切需要的源头，是配得我们尊崇依靠好敬仰的上帝。所以你看这个也不是说把神看作是一个哇好像实现我物质欲望的神，这个是认知到他是一切恩典的源头，我们要敬仰他崇拜他。
不是说基督徒就完全没不可以有个人的愿望和理想啊，不是的，而是说我个人的愿望和理想再好也不凌驾在上帝的主权之上，我个人的愿望和理想再好也不会脱离上帝的真理和圣灵的带领啊，他有规范的，是按照圣灵规范的真理的规范里面往前走的，而且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以让神得满足为乐，就好像诗篇40篇8节所说的，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哇，这个律法不是让我觉得很难受很难遵行，不，我很乐意照你的律法行，我以遵行你的律法为乐，我以讨你的喜悦为我最大的满足。哎，他这个是一个真正的 paradigm shift，
这
个人生的改变，
关注的是上帝的旨意。主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而不是说神，我的你一定非得实现我的欲望不可。虽然我们可以跟神求啊，但是最后我们还是顺服在上帝最高的主权底下。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姐妹叫彭科利哈，后来她的也写了一本书叫《密室》哈，描述他们全家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有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把一些犹太人藏在他们家里，让他们保全性命。后来他们全家都被关到集中营，他的家人都死在集中营，彭克利存活下来。然后呢，二战结束以后呢，彭克利就到四处去为主做见证，也是带给神很大的工作。
到他生命最后五年，可能也许你们听过这个故事，他的健康
Hiding Place
健康就恶化，就是说他的生命五年就健康恶化，他就深深的被这个病痛所折磨。据说有一天就是天使就向这个彭科利显现，就问他说，
你是愿意现在就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呢，还是你愿意继续活在这个地上，不过你要忍受五年病痛的折磨。
彭科利想了一想啊，然后他就问天使说，哪一样能带给我父神最大的荣耀，那个就会是我的选择。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大概是说哪怎么样让我能够摆脱这个病痛啊？那可能就是说我就宁愿神你就现在接我回天家啊！我想我们一般都会做这个选择。可是这个彭克利呢，他的关注点是说，如果我的病痛，我多五年的病痛，可是会带给神更大的荣耀，还是说我现在就回天家与神同在，哪一样会带给神更大的荣耀，那个就是我的选择。他讲的这句话呢，常常呢就很激励我，我就常常在我难处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这句话，我说当难处来，我们应该问说，我要怎么样回应这个难处，我能够带给神更大的荣耀。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去思考的问题。那这里可以反映出来，这个彭科利呢，他最关注的不是说他生活的舒适愿望的实现，他最关注的是实现上帝的心意，
他让上帝满意是他的人生的主旋律。在任何的处境里面，我都是让上帝满意的。上帝觉得现在接我走他满意，我现在就走。上帝觉得我留下来忍受五年病痛他满意，那这就是我的选择。所以他就是让上帝满意是他的主旋律，不再是让自己满意作为他的主旋律。所以这样的生命呢，其实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不管怎么样都荣耀了上帝，不管怎么样神都满意，这就是我的生命活出来，活出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丰盛的生命的定义。 这跟我们前面所讲的世俗化的福音所听到的所谓的丰盛的生命，成功啊，顺利啊，无灾无病啊，物质享受啊，心想事成，婚姻幸福美满啊，是天壤之别的丰盛的生命，你懂的意思吗？但是那一个所谓的丰盛生命，却是今天普遍在很多教会的布道会里面所听到的信息。
讲到这个荣耀上帝，荣耀，我就想起这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在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啊，当然这个耶稣基督讲到这个得荣耀，其实耶稣他本来就是从天父那边来，他本来就是神，他本体就是充满荣耀的啊，他就是荣耀的本体。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说啊，这个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他要上十字架。那我个人的领受是，耶稣在顺服天父，顺服到死，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最彰显出来，作为一个人子彰显出来的一个极大的荣耀。
嗯，
因为顺服天父。好，那我们现在思想一下啊，如果我们想到说我要得荣耀，我们会不会想到啊，不管什么难处当中，我都顺服神，顺服到啊死啊，像耶稣那样，那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是不是这样来定义荣耀的？
我们的荣耀是，哎呀，什么时候拿 tenure， 什么时候开宝马，什么时候，对不对？人之常情嘛。但是这个他刚才所提的彭克利，他的这个主旋律是不一样。另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William Boren， 你可能听过他的故事。William Boren， 他100多年以前，他是一个亿万富豪的儿子，哇，准备继承庞大的家产。
那这个他是100多年前这个亿万富豪的儿子，他为了传福音给中国的甘肃的地区的回教群体，他就从这个名校啊，他是这个耶鲁跟普伦斯顿 Princeton 这个名校毕业。之后他就放弃了继承这个庞大的财产，千里迢迢跑到埃及去要学习这个阿拉伯语。
他把阿拉伯语学好以后，准备去中国的甘肃向那些回教徒传福音。结果到了埃及，很快的，很不幸的，他就因为这个染上了这个脑膜炎，很快就在埃及就过世了，不到一个月就死在埃及，死的时候才25岁。
他的家人呢，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啊，就发现了他的圣经。在他的圣经里面留下了他在不同的时期写的三句话。
一打开圣经的封面，写了三个短话，
非常有名的三句话啊。这三句话就是他讲的，就是说他对上帝是毫无保留的 No reserves， 因为他放弃了整个继承他这个亿万的家产，全部放弃了，就为了去传福音给回教徒。然后呢，在这个要传福音给回教徒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啊，甚至家人就很反对他这样子去当宣教士，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他说：“我绝对不后退 ，No retreats。”
第三行那个字体很明显歪歪斜斜的，表示他是在脑膜炎的后期病重，可能临终的前一两天，甚至临终当天才写的。写的 No regret， 我对我这一生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为神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我绝不后悔，永不后悔。
他病死在埃及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踏上这个宣教一天啊，他的愿望是要去当宣教士，一天都没有当上。
一生的愿望就是要去当宣教士，就一天宣教士都没当。
但是他说 No regrets， 他说我绝没有任何的后悔。
但是我们知道他。因为他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感动了后来很多的年轻人踏上宣教的道路，所以他出于爱神爱人所摆上的生命，永远被神永远被人所纪念。这个生命虽然只有25岁，是非常丰盛的。所以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定义丰盛的生命？这个其实在世人的眼中，像 William Borden， 像彭克利，他们的生命又短暂又壮志未酬，或者是久病缠身，颠沛流离，那一生颠沛流离还进集中营，这种生命我们世界上的，哎呦，这个生命才不是丰盛的生命呢，对不对？这不是我要的丰盛的生命。但是如果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从神的国度的眼光来看， 他们这样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因为他们的生命是为了爱神爱人所摆上的，何等的丰盛。所以求神颠覆我们的价值观，求神颠覆我们的主旋律。
对基督徒来讲啊，这个丰盛的生命呢，其实是第一个，我们从这个被罪捆绑，没有爱神爱人的能力，但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开始有一个爱神的生命。然后呢，我们在未来在永恒里面要永远与主同在哈，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可以活在上帝的荣耀里面直到永远。所以这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啊。所以丰盛的生命，第一个是我们有得胜罪恶的能力啊。这个得胜罪恶的能力是来自于我们有爱神的生命。那在永恒里面要活在神的荣耀当中直到永远。但是我们现在呢，一个世俗化的福音就是把荣耀丰盛的生命就定义为只是今生过的丰盛。其实今生很短暂的，
太短暂了，
一下子就会过去。
如果像用那个定义来看他们两个，他们生命一点都不丰盛
啊。这个彭克利呢，早年的时候呢颠沛流离，晚年又是病痛。
对，
那这个波顿呢，
放弃了庞大的家产，一天都没享受，还得病，想去做宣教士也没做成，壮志未酬。
所以你就知道说，按圣经真理来定义丰盛，跟世俗的标准来定义丰盛，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一个丰盛的一个概念啊，一个 不一样的定义。
这样的丰盛生命啊，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有一个特质，路加福音8:15，什么特质呢？就是这些人啊，他听了道以后，把这个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忍耐着节食，然后就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你看，这就是一个培育丰盛生命的好土壤。有几个特点，人听了道，听到福音，这个福音的种子呢，持守是一个军事用语，坚守啊，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诚实就是一个完全的，不虚假，不打折扣的。然后呢，忍耐着节食，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不是一天两夜的，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忍耐。那这样的一个诚实善良忍耐节食的心，正是彭克利，正是 William Borden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单纯的爱主。
那这一个呢，这一个生命其实是我们刚讲的，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我们才可能忍耐着节食来荣耀上帝。如果我们不是以神为中心，是不可能忍耐着节食，不可能去行道的。
嗯，好，那么这样的一个爱上帝、为上帝讨神喜悦而活，这样一个孕育的可以为神节食百倍的丰盛生命的好土壤，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他信了主以后，他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他是以讨神的喜悦，行窄路，进窄门，走窄路，行上帝的旨意，愿意让上帝满意，不让自己满意的人。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说实在话，就会是少数人，因为圣经明白的讲，引到永生，门是什么？
窄的，
路是什么？
小的，
找着的人也多，对吧？也少，我就看你们有没有睡着了。也少，不多，少。
好，那么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啊，就是世俗化福音，我们刚前面讲的就是以让自己满意取代了让神满意
啊。这是世俗化福音的第一个特点，
不在乎效法基督，好，他拒绝效法基督，
更谈不上爱耶稣了。耶稣爱我还不够，我还爱耶稣。
对于这个荣耀上帝呢，在他的生活当中，这是很陌生的。他做什么选择都不会想到说，哦，我要怎么做选择会荣耀上帝？做选择都比较说，我怎么做选择对我个人会有益处？好，不在乎荣耀上帝，这就是一个世俗化福音的一个特点。
那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如果很不幸的被选为同工，甚至进入了这个领袖层，他做决定的时候就常常不是以神为中心来做决定的，而是以人的感受啊，会不会我们这样会不会得罪人啊？我们这样会不会让谁不高兴啊？他是很怕人不高兴，不怕上帝不高兴的。 所以这样做这样的人到教会里面做出决议的时候，当然很难免就会跟上帝的心意是相违背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明白，进入到这个真正的福音核心里面，我们要寻求让神满意，绝对不是让自己满意。好，我
们
要寻求，
让你们复习一下，我们要过一个是让神满意，而不是让自己满意的。预备，来，让神满意，而不是让自己满意。
我们是要把这个荣耀是要带给神，要什么事情都要想，我怎么样做选择能够荣耀上帝，就像彭克利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榜样。那第二点，世俗化的第二个点呢，就是说他们会经常以强求式的信心来取代对上帝主权的顺服。什么叫做强求式的信心？
来取代对上帝本来是应当顺服上帝主权的，现在我强求。什么叫强求式的福音？来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弟兄呢，他有一次呢有个意外，腿就摔断了。在这个摔断的现场呢，他就对自己说，我是信耶稣的，我们耶稣是无所不能的，他是一个能够做医治的神，所以我相信神一定能够医治我。他就起来这样碰几下，结果后来还是不行，然后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啊，你原来腿摔断的时候打个石膏几个月就好，你后来这么跳这几下，你这个造成那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你这个可能是终身残疾。所以看见他的时候确实走路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他就是那个自己热心，信是神医治我，那跳两下跳着跳着跳坏了。现在讲到真不容易，还得代言呢。
所以这个信心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前面刚看到的，就是说我相信神会按照我的心意来成就，所以他这个强求式的信心，我只要相信我的自信心，相信神一定医治，神就要医治，这个叫强求式的信心。那这个强求信心，强求式的信心呢，就比较是以这个传播一个福音，是说神应许你，神一定可以医治你的病，你只要有信心向神求，神一定会医治你的病。其实也是成功神学喜欢讲的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基督教界里面经常见到，电视多得不得了，还有很多的神医布道会里面，他们通常是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福音信息全能布道来把人拉到教会里面来。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在这方面花时间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这样一个世俗化的一个福音，包括这个以医治今生得医治来吸引人有什么错谬的地方，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他们
经常会这样说，哎呀，你知道吗，耶稣医治我们，他是个最好的医生，他怎么医治我们呢？就是根据你的信心，你看那些患血漏的病人，瘫子瞎子，百夫长，他们都有很大的信心，耶稣讲的话一讲话他们病就好。有些人他们还会说，你要知道，你只要相信耶稣能医治你所有的疾病。那这样的讲法当然非常吸引人，特别人在病痛当中，你知道病痛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到底这个福音书里面的医治的神迹，我们要怎么看待福音书里面这个医治的神迹？
刚才讲的说耶稣来就是要医治你，这个其实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解经。我们看那个 J.I. Packer 在提到耶稣医治的时候，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耶稣在地上确实施行了很多的医治，但是他在地上的医治是具有特别的一个意义的，因为这些神迹，医治的神迹，除了是他出于对那些人的怜悯，他看见那些人哇那么多年直不起腰来，他看见人眼睛看不见，瘸子不能行走，瘫在那个池旁边，哦，他说他出于怜悯，但是更是要借着这些神迹表明他是弥赛亚的身份，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人明明看到的是个人，怎么他可能是神呢？怎么可能他是那个应许的弥赛亚呢？所以必须透过一些记号来让人知道他就是弥赛亚，这就是耶稣行神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的经文，这个佩克讲的是完全是正确的。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35:5-6，
以赛亚的预言说，那时
瞎子的眼已睁开，
聋子的耳已开口，
段经文呢，是以赛亚就对于将要来的这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言，说他来要做什么事呢？你看这些事情要做了，那个就是弥赛亚来了。后来呢，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啊，他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哈、啊，就是说，哎，耶稣啊，到底你是不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然后耶稣就是让这些门徒回去告诉约翰，就是引用了以赛亚书35章的经文，说你回去告诉约翰啊，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祸了。意思就是说，这还看不清楚吗，约翰啊？这些事都是应验的旧约以赛亚先知论到我所说的，今天这些事我都在做。
福音书里面的记载的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最重要这就是一个表明弥赛亚已经来到地上，来到这个犹太人当中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记号，所以这是一个记号，指向救主弥赛亚。
嗯，
所以当这个耶稣对这一些来到他的面前，然后耶稣有时候会讲一句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我们要明白，这句话从圣经背景，从这个旧约弥赛亚的预言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句话讲的是这些人因为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是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救了他们，使他们灵魂得救，
灵魂得救，
并且身体得医治，因为这是上帝在旧约里面的一个应许，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带来医治的福分，
会对那个时空里面的一些人让他们病得医治，好让他们看见，哦，这就是弥赛亚，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瘸子能够行走，瞎眼能够看见，所以他们身体得医治是一个弥赛亚来的记号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因为相信了，哦，那你就是弥赛亚，那个信心使他们的灵魂得救，这是更重要的。
这个不是我们望文生义，有一些人以为的就是说，哦，是他们自信一定能得医治，是这样子的一个自信心啊，我相信神一定会医治我，是这样的信心让他们得医治。那这个的话其实呢是忽略了整个旧约的这个背景啊，望文生义而得了一个错误结论，
也是曲解圣经哈。不是因为他的这些人，不是因为他的自信心使他们得医治，不是，其实根本不关乎他们的事，只是他们认定了、承认了他就是弥赛亚，因为这个使他们的灵魂得医治，而同时因为弥赛亚要有这个记号出来，使他们身体也得医治，让他们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好，我们看几段的经文。马太福音9章27节，这段大家很熟悉的，一起来念。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中文的圣经翻译，望文生义很容易联系出来。哦，他说你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说主啊，我们信，所以耶稣照着你的信给你们成全，很快就得出个答案，说哦，你看，因为他们相信，所以他们眼睛就可以看见了。
他们会以为说是他们自信会得医治，其实这个信，你看耶稣强调是说什么？你们信我能做这个事，他耶稣不是问说你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得医治，耶稣说我能做这个事情啊。所以然后你看前面的这个瞎子，他喊耶稣喊什么？
大卫的子孙。因为这个要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因为耶稣来的时候木匠的儿子，所以很多的宗教的领袖啊，他们看那个木匠的儿子说，这明明就是木匠的儿子，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他一定说健忘的话，所以他们对耶稣有很多的评论，有的人说他是以利亚，有的人说，但是犹太人的领袖已经对耶稣下了结论，他明明就是个人，他绝对不是神。所以从老百姓到这个宗教的领袖都顺从了宗教领袖对耶稣的评断，因此当这些瞎子第一个他喊出大卫的子孙，这个本身这个话本身是有个历史背景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 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